他的生命，他在十字架上，在放弃他的生命，把灵魂交给父神的时候，他讲过两个字，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讲过什么字？成了，是不是？成了。那我们就问，什么成了？成了什么事儿？啊，这个非常关键的事情。他成就了一切，他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本来都是欠了父神的神的巨额罪债，我们自己没办法偿还。那耶稣呢，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把我们的罪债一笔勾销彻底给还清了。那让我们呢可以从罪里面得到释放，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那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大声宣告成了的时候，发生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什么事情发生？一件是圣殿的麦子是从上到下列为两半，那圣殿那个麦子本来是把圣所跟至圣所分开的，那至圣所里面我们知道里面放着神的约柜，那里面呢是一般人是不可以进去的啊，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并且一年只能进去一次。那圣殿里的麦子裂开以后表明什么啊？有什么属灵的含义？说明什么？说明那个麦子已经不需要了。从前那个麦子把人跟神分开，继而麦子不存在了，那说明什么？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一切，他就是那个麦子，那我们借着他就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可以随时随地到他的面前。那这耶稣在大声宣告成了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当时马上发生了大地震那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地区呢，那个山崩地裂。另外还有什么？一些圣徒就是一些坟墓被打开，旧约的一些圣徒，在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也跟着一起来复活了。那复活以后，他们干嘛去了？他们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在那儿为神做见证，来见证神复活的大能那么当时在现场那些罗马兵丁，他们被所看见的、所经历的事情吓得恐惧战惊，他们万万没想到被他们一直在羞辱、藐视、嘲笑，最后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不是一般的人，所以他们那些人在那里同声的大声宣告，这真的神的儿子了，这是神给他们的恩典，神让他们的心被打开，在那个时候他们可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承认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也相信他就是那位救人的救主基督。那主耶稣是在礼拜五下午3点的时候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安息日就来了。那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时间观念里面傍晚6点的时候是一天的开始，按照他们的传统安息日一到，他们什么事就不能做了，所以耶稣的身体在那6点钟以前，在安息日之前呢，必须要被拿下来并且给予安葬。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看一下耶稣被他的身体被安葬的事情，那以及在这个埋葬的过程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对耶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他复活以后的信息会比较重视，非常看重那样的信息。对埋葬的事情，对他被埋葬的事情呢，很多时候不太在意或者不留意。那主耶稣在世界上为我们被钉死，的确是极为关键的事情。没有他的死，那我们什么就不会什么被赦免，我们的罪就不能够得到赦免。那我们仍然在黑暗里面。同样的，耶稣死后，他从死里复活，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也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假如他没有他的复活，会怎么样呢？就像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说的，保罗所说的，那假如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徒然的，那我们还在罪里面，我们就只有在今生有指望，我们比其他人、比众人的话更加可怜。但是呢，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可以什么？因为他表明他战胜了死亡，那我们呢？我们信他的人也会有复活的盼望。将来我们都会从死里复活，但是在主耶稣被钉死之后，他复活之前，中间还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发生的，就是他的埋葬。他的埋葬的过程是充满了 很多奇妙的事情。那主耶稣曾经告有两次哈，这有两次告诉啊，告诉身边的人，他说他要行什么约拿的神迹。大家应该对约拿有了解，对不对？约拿的神迹是什么样的神迹？约拿是主前800年左右啊，北国以色列的一位先知。当时啊，神吩咐他到尼尼微城去传讲悔改的信息。那当然，尼尼微城是当时啊亚述帝国的首都，在以色列的啊东方，今天在伊拉克啊伊拉克的境内。当时还记不记得约拿听了神的呼召以后有什么反应？他逃跑，对不对？没有往东去，他反而往西啊，背道往西去，坐船要到他施去。那他施呢，就是今天的啊突尼斯。那这什么？在他乘船的过程里面，我们还记得，神在地中海里面兴起了大风大浪。当然，约拿是非常清楚这是神的作为，他就请船上人把他给丢在海里面去。神又啊差派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下去啊，约拿在鱼腹当中待了3天3夜，之后呢被吐到岸上啊，之后呢顺从神的呼召到尼尼微城去传讲啊神的福音去。主耶稣这儿他说什么？他说他就如约拿在啊鱼腹当中3天3夜一样，人子他呢也会照样在地底下啊有3天的时间。那么约拿在鱼腹当中有3天，就等于是被埋葬了3天。主耶稣说他也是会被埋葬3天之后呢，会复活，会从地里面出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讲他耶稣被埋葬的事情啊。下礼拜呢，我会讲啊，他复活啊，从啊死里复活，战胜死亡的事情。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在马太福音27章啊57到66节这一段，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啊，马太福音27章的啊57节。啊，你可以看自己的圣经哈，或者看屏幕也可以。马太福音27章57节，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岩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在墓门口就去了。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3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把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3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丁同去，封了石头，把坟墓把守妥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我们更是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每个人心里做工，愿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正是能够匍匐在你的面前，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马太福音27章57节这里讲，到了晚上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从亚利马太来的，他是耶稣的门徒。啊，这人呢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那比拉多就把身体给了他。这个时候是礼拜五下午的时候。那马太福音27章前面我们前面讲过啊，那礼拜五下午3点呢是时候，耶稣在那个时候放弃了他的生命。按照以色列人的习惯呢，我傍晚6点钟的时候，这一天就开始了。那么这里讲到了晚上，实际上的话是快到晚上的时候。啊，是在6点钟以前，因为六点钟一到呢，安息日就开始了。那我们知道，在安息日的时候，刚才讲以色列人他们是什么事都不可以做的，所以必须在安息日啊之前。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财主叫约瑟，他就去啊，他这里说什么？他从亚利马太来的。亚利马太呢是啊位于以色列北部以法莲支派那个境内的一个小镇。 那么在耶路撒冷西北部大概有20英里的地方。说在安息日之前呢，约瑟就去见比拉多来求耶稣的身体。那比拉多呢就答应了，给他了。那吩咐人就把这个耶稣的身体给了约瑟。那这里的经文呢，可以告诉我们，约瑟是什么？是耶稣的门徒啊。那么约瑟是一个什么样的门徒呢？他有什么样的背景？那马太这里没什么没交代，我们看一处啊，约翰福音的经文，约翰福音19章38节，那里这样描述：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运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那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约翰告诉我们，约瑟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门徒？他因为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耶稣的门徒。那么这里的犹太人呢，不是讲的一般的犹太人，他是怕那些宗教领袖们、那些祭司长文士约瑟呢是怕这些人，就一直在暗地里面在跟随耶稣。那实际上呢，约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这有另外一处的经文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更全面的一些信息。在路加福音23章第50到52节，那里这样说：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一个义士，为人良善公义，做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那么这类经文呢，对约瑟呢有个比较全面的描述。约瑟呢是一个义士。这类议事呢是什么呢？是犹太公会里的议员。那犹太公会呢，一共有72个人组成，除了大祭司以外，还有一些文士、一些祭司长，还有长老们。那以色列的整个的这个宗教系统都是被这个公会掌控管理。当时我们知道，犹太人掌控这个献祭系统，这些公会人掌控的献祭系统呢，已经是形存实无表面看起来很华丽。实际上里面非常的腐败，所以当时耶稣在谴责那些人，称他们为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他们把神祷告的殿变成了污秽的贼窝。那这里路加福音这里呢，就告诉我们约瑟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作为工会的一员工会里面一个成员呢，约瑟跟其他的成员有很大的不一样。这里说他良善公义，那么这里的良善公义当然不是说我们世上的一些标准。而是在神眼里的良善公义，那约瑟呢，显示他的言行举止是在神的眼里面看是公义良善的。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平时过的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里告诉我们有个具体的例子，他在哪一方面是良善公义的？众人所谋所为的，他没有跟从他没有服从。那众人所谋所为的是什么事儿呢？在上面从上面的经文我们讲过，可以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和宗教领袖们一直在那里控告耶稣羞辱藐视他，并要求比拉多钉耶稣十字架。那约瑟呢就没有跟着他们，没有跟他们一起来做这些事情。那路加福音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约瑟是一个素常盼望神国的人。什么叫素常盼望？就是什么？一直盼望，常常盼望，保持盼望。那么从这里描述看到，约瑟的确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活出的生命呢，是一个良善正直的，是不是？但是他的问题在哪里？在哪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什么？他是一个在暗地里做耶稣门徒的人，别人不知道他的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什么原因他在暗地里做门徒？他怕什么？怕犹太公会的那些人，对不对？他因为他害怕。那他，我们刚才讲，他是一个工会的里面的一员。那么他怕这些人怕什么？为什么要怕他们？什么原因他会怕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一旦他们，假如他知道，他们知道他的身份以后会怎么样？知道他的真正身份以后，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第一，基本上可以肯定他的工会的会员的资格就没了。因为犹太人，他们那些工会的人一直在什么？一直在跟耶稣敌对，一直在给他一直在找上麻烦。他们不会容忍里面的成员会有什么跟他们有二心的。第二呢， 我想的话，于是一定会受到逼迫。那些人会找想办法定他的罪啊，他会受到严厉的处置。那对很多人，对当时很多以色列人来说呢，那假如能够成为公会里的议员，那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啊，那是梦寐，因为什么？那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一个地位，一个位置。因为啊，心里面惧怕犹太公会的人呢，于是选择了做地下基督徒，在暗地里跟随耶稣。想看我们自己有没有信了主以后，我们会不会处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会不会在默默的啊，偷偷的跟着耶稣走。那我自己刚信主不久，有人来问我要不要受洗，我说不要，不要受洗。当时我在想，信就可以了，对吧？干嘛一定要受洗啊？那我嘴巴那样讲，心里面有另外一个原因，这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假如没有公开受洗，我还可以干什么？我还可以找理由什么不要去参加聚会，还可以什么活在一些旧的观念、旧的习惯里面，那样在别人面前呢，压力又没那么大。假如我公开受洗了，那样我就什么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对不对？就没什么太多的回旋余地了。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那样的想法或者经历哈。另外在以前我工作的地方，在刚开始那几年里面，那同事们没人知道我是基督徒。你想想为什么不敢告诉他们？怕说了以后他们对我有看法，是不是？怕他们我跟他们没法相处，怕他们对我歧视我。所以在开始几年里面呢，我啊一直是在地下啊地下做基督徒。神怜悯我，让我后来慢慢的就敢跟同事们去分享，啊，分享我啊，我说信耶稣的人，后来也慢慢也有胆量呢，再跟他们分享啊，我所信的。那实际上后来我发现，等到我把身份告诉他们以后，没有我想象那么可怕，他别人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歧视，也没有故意找我麻烦，反而什么，反而我心里面更加坦然，更加释放。同时呢，我在别人面前还可以什么？更加注意我的言行举止，因为别人看到的不是我自己，他们看到的是对福音的信息的反应。所以那么回到马太福音这里，我也不知道这个约瑟他信耶稣啊，信靠耶稣多久了，但是他一直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是当他看到耶稣已经被钉死的时候，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终于站出来了，他不再隐藏，不再惧怕，不再看重以前以为重要的那种地位名誉，他也不再在乎别人会如何看他，对他来说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是什么？他要出来公开自己的身份，要完全的跟随主，要全然的出来要服侍他。所以作为犹太公会的一员呢，于是当时并不清楚比拉多会如何来回应他的要求，但是呢他已经不在意了，他已经不在乎自己的脸面，他放下自己的身段，大胆的去向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那一定是神在比拉多心里面做工，让他把耶稣的身体啊给了约瑟。从马太福音27章的第59节，这里说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石头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啊，约瑟的将耶稣的身体取来以后，先用干净的细麻布把它裹好。那这是以色列人安葬死人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跟习惯。他不仅是要用细麻布把那个身体要先裹好，还要将死人身体呢用那个香料香膏来涂抹。在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呢，有另外一个人跟约瑟一起来膏抹耶稣的身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是谁？有没有人记得他是谁？尼哥底母啊，尼哥底母就是在约翰福音3章那里记载那个尼哥底母。那他当时是在晚上的时候来向耶稣来请教永生的问题。那约翰福音3章告诉我们呢，尼哥底母也是个犹太人的高啊一个官。那可以肯定呢，他当时也是犹太公会里的一员啊。很显然呢，那么尼哥底母当时后来明白了永生的奥秘，他接受了耶稣啊，得到了永生的生命，也成了耶稣的门徒。那约翰福音7章那里经文告诉我们，当时那些啊宗教领袖们派差役去捉拿耶稣的时候，尼哥底母还出来为耶稣做辩护。他告诉那些领袖们，他说：“ 在没有证人、没有证词的情况之下，定一个人有罪是不合理的，是不可以定一个人有罪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呢，尼哥底母也是一个地下基督徒啊，他也在暗暗的啊，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暗暗的跟随耶稣。说像约瑟一样，在耶稣被定死以后，他不再隐藏，他不再惧怕，他不再在乎别人如何看他，他也决定来公开自己的身份啊，所以一起与约瑟来高摩安葬耶稣的身体。所以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那里告诉我们，那尼哥底母的身上他准备了100斤的香料跟沉香，准备要去高摩耶稣的身体。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这里呢，约瑟把耶稣的身体包裹高摩好以后呢，放在了他为他自己预备的新的坟墓里。那作者这儿还特意说了一下，说那个坟墓是凿在磐石里的。那以前以色列人的这种啊坟墓呢，都是在磐石上所凿出来的一个洞穴。那个洞穴呢，常常是什么会被重复使用。当死人身体腐烂只剩下骨头的时候，那死人的家属呢会把那骨头给收起来，在另外一个地方安葬。那今天假如你到以色列去的时候，你还会发现这样一些洞穴啊。当然了，今天以色列人他们已经不用这样的洞穴去安葬死人。在耶路撒冷城东边一个橄榄山的西边那个坡上呢，有一个墓穴，有一个墓园，那里有个洞穴，那里呢就是好啊，就被很多人认为呢就是啊埋葬耶稣的一个地方。那上次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去过那个地方啊，这有两张照片，可以在屏幕上看一下。那我们也曾经到那个洞穴看过。那这个是洞穴的外表哈，大家应该能看得清楚。那你那个很大一个洞门。右边那个一些水泥砖呢是后来人给补上去的，因为那个洞口已经有点可能有点破了。那第二张照片的话是里面哈，下面一张照片是这个洞穴的里面，是里面很大，是很大，所以他会把死人的身体呢放在这里面放一段时间，等到死人身体烂了以后呢，他就会把他骨头收走。那这里告诉我们的当然这个洞穴的话呢，不说每个人都同意就是安葬耶稣的身体的地方，但是不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当年安放耶稣的身体的洞穴呢就是这个样子。那马太福音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被安放在这个约瑟的新的坟墓里。那第五十七节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约瑟是一个财主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所以他有财力为自己提前预备一个新的洞穴。那么这也应验了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一节经文。以赛亚书52、53章的第九节，那里这样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是他与恶人同埋，随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那么这是先知以赛亚对基督对基督的预言。那这里说什么？基督呢没有行过任何的没有行过任何的强暴，他也没有任何的什么诡诈。那马太福音的经文告诉我们呢，耶稣恰恰就是这样的这一切都反映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在耶稣被人羞辱藐视嘲笑的时候，他默默无声，被人控告的时候，他没有为自己做任何的辩解。那以赛亚书这里说，但是人呢却是他与恶人同埋，这个埋的意思的话是死的意思。那人呢把耶稣当成强盗盗贼一样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说随时在死的时候呢，他却与财主同葬，与财主同葬呢，就是财主的坟墓里。那按照常理，盗贼死了以后也会被人唾弃的，是不可能与财主同葬的，是不可能得到财主的待遇的。但是呢，人没有料到，当被当成盗贼的耶稣呢，放在财主的坟墓里，这表明什么？表明耶稣被埋葬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一个奇迹所以马太福音27章的第六十节后半句这里说，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这里他是约瑟作者马太在这儿强调约瑟一个人。那么下面我们提到，我当时尼哥底母跟约瑟在一起他们一起来包裹来处理耶稣的身体，最后把他放在坟墓里。那并把坟墓的门口呢用一块巨大的石头给封上去。那些刚才我们看那个就是那个墓门口呢，它有一个 有个槽子，那个槽子的话是用来滚那个大石头的。那么死人身体被放在洞穴以后呢，埋葬人会把那个大石头啊，圆形的石头滚过来，把墓门给封上。啊，那个石头是非常大、非常巨大的，所以一个人是很难把它推动的。所以可以肯定呢，当时一定是由啊尼哥底母跟约瑟他们两个人把那个墓门用那个原石给封上了。所以约瑟跟尼哥底母呢，将耶稣的身体放在坟墓的时候，已经是什么时候了？已经是礼拜五的傍晚了。埃希尔马上就到了啊，已经六点钟马上就到了。所以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刚才讲他们必须在埃希尔在6点之前呢，把所有事情完成。所以他们两个人在6点钟之前呢，把耶稣的身体就安葬好了。因为当时时间非常紧迫，他们只能很快的处理包括高摩啊耶稣的身体。那就为什么以后啊，在后面呢，有几个妇女在什么，在礼拜啊一大早呢，他们要计划去高摩耶稣的身体啊。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那儿的经文。所以马太福音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呢，主耶稣被钉死以后，约瑟啊大胆的向巡抚比拉多来求耶稣的身体啊，说他跟尼哥底母两个人呢，都大胆的公开自己的身份，他们不再隐藏，他们不再害怕，不再暗暗的做耶稣的门徒，他们决定要公开的跟随主，要公开的做啊为他做美好的见证。那在约瑟跟尼哥底母安葬主耶稣的身体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场，我们看他们是谁。马太福音27章第61节，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那路加福音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时有好几个啊从加利利来的妇女都在那个墓门的门口，在坟墓的附近在等待。那么马太呢，在这儿只强调两个人，一个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那他们这两个人当时就在边上观看。那么上一次我们提到过莫大拉的玛利亚，她的背景。莫大拉呢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啊，在加利利海的西北角的一个海边一个地方。那我今天假如你去的时候，你还会看到啊，看到那个莫大拉那个村的遗址，在那个遗址里面还可以看到一个耶稣世代的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啊，非常的清楚。那路加福音第8章告诉我们呢，莫大拉呢是莫大拉玛利亚呢，她是一个曾经被7个鬼附身。啊，你可以想他过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他身上的鬼被赶出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在耶稣的身边，一直在啊服侍他，服侍门徒们。那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给另外几个妇女就一直在附近陪伴等候。啊，在主耶稣啊的身体被约瑟和尼哥底母安葬的时候，他又一直跟在后面，啊，要看看他被放在什么地方。所以马太福音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呢。还有说什么？那个玛利亚也在那里，是哪个玛利亚？那玛利亚这个名字呢，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名字。作者马太这样描述呢，说对当时读者来说，他们一定很熟悉，他们一定很清楚他到底在讲谁。那个玛利亚呢，他一定是跟耶稣非常熟悉啊，一定跟耶稣关系非常好。但是到底是哪个玛利亚，我们不太清楚啊。那。不过这个玛利亚呢，那个玛利亚很可能什么？很可能跟莫大拉玛利亚有相似的背景，很可能是一个什么非常低微、非常卑贱的人，很可能是一个平时也被人瞧不起的人。但是因为他认识了耶稣，他的生命被彻底改变啊！之后呢，就一直跟在耶稣的身边来服侍他。那么那几个妇女来的目的是什么？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他们是预备了一些香料啊。等到过来昔日以后呢，他们要回到坟墓的边上。门口呢，要这里呢，要去高摩耶稣的身体啊，所以耶稣被钉了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些人呢在那里羞辱、藐视、嘲笑耶稣。那除了那些人以外呢，当时还有另外一些人在场。那些有一些人呢，当时还抱一些希望，他认为没准呢有人可能会救耶稣啊，把耶稣从十字架上救下来。但是呢，我们看看当时那些人怎么反应的哈。当耶稣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父神的时候。把灵魂交给父亲的时候，那些人怎么反应的？在路加福音23章第48节，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所成的事儿则是什么事儿？是耶稣在世界上被钉死了啊！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说在那里那些聚集观望的人呢，看到耶稣已经死了，他们怎么反应的？ 就随着胸回去了。随着胸是什么概念？是很难过，对不对？悲伤、绝望，那些人呢？他们失去了希望，他们看到耶稣已经死了，就心灰意冷，离他而去。但是呢，有另外几个妇女，特别这里强调的啊，莫大拉玛利亚还有那个玛利亚，他们也很难过，很悲伤。但是呢，他们心里面对耶稣充满了爱和不舍。之前呢，他们经历了神的怜悯和恩典，从耶稣那儿得到了神的爱，所以他们要尽自己所能呢，要来回馈啊，回报神对他们的爱。所以几年以来，他们一直在跟随在主耶稣的身边，一直陪伴到他到最后的啊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在想，能够为主做点什么。上面讲到过，安息日马上就到了，他们知道约瑟跟尼哥底母没有太多时间去仔细的包裹高摩耶稣的身体，所以马太福音后面经文会告诉我们，他们在安息日过后会再回来啊。所以在人看来呢，他们做的很有限，他们能做的很有限，但是呢，他们要尽他们所能，尽他们所能来表达对主的爱。所以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以后呢，还有另外一些人在那儿琢磨别的事情。他们是谁？他们在琢磨什么事儿？马太福音27章的第62到64节，那里这样记载：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更厉害了。那这里说的次日呢，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第二天。预备日呢，也就是逾越节的啊，是也是除酵节的第一天。那预备日的第二天呢，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安息日啊，就是我们今天的礼拜六。上面讲过，在安息日的时候，以色列啊，那刚才讲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呢，聚在一起要去见比拉多。这是一件非常不同寻常的事情。他们在安息日聚集，要去见比拉多。那我们前面刚才提到，在安息日那天呢，以色列人是什么事都不会做的，包括在那天走路都不能超过1000轴。1000轴是多远？得有几百米，是不是？当然，这样的条例不是来自神的话语，是那些啊宗教领袖们他们自己所设立的，为安息日所设立的一些生活的条例规则。所以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平时非常严格的，他们自己什么都持守这样的规条，他们也什么也教导别人去持守。那么但是呢，他们竟然在安息日的时候去找那个比拉多，相信他们走的路一定超过1000轴。但是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所设立的安息日的条例。难怪之前呢，耶稣多次称呼他们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啊，是一群言行不一的人。马太福音这类经文告诉我们呢，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啊，还非常客气的啊，对比拉多非常客气的说，称啊，对他非常尊重，叫他什么大人。那么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跟那个啊，是平时是看不起罗马人的，他们什么，他们不愿意跟那个罗马人打交道。他们啊反对罗马人统治，他们也反对以色列人向罗马人交纳税啊，向皇帝交税。所以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呢，他们本来是仇视啊，本来是仇视罗马人的，平时跟他们根本不愿意来往。但是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呢，他们竟然愿意来寻找罗马巡抚比拉多啊，并称他为大人。那在比拉多面前呢，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呢，就称呼耶稣是诱惑人的，还特意说那诱惑人的。那在前面我们讲过，他们啊曾经控告耶稣是诱惑人的，但是呢，那都是什么诬告，没有任何的证据。那么在这里，他们继续在说耶稣是诱惑人的，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心里面还是极其顽固、极其悖逆啊，他们定义是与神为敌的。所以这些宗教领袖们告诉啊比拉多，耶稣曾经说过，他三日以后会复活。那我们知道， 耶稣曾经多次跟门徒们说过，他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会从死里复活。那他什么时候跟那些法利赛人、跟那些祭司长讲过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几节马太福音前面的经文哈，在马太福音12章38到40节，圣经这样记载：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写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啊，在这里，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求耶稣写个神迹给他们看。实际上呢，他们在说什么？从天上写个神迹给我们看。之前耶稣已经多次。在他们面前行过很多很多的神迹，按照他们说的来看，以前行的神迹都不是从天上来的。那主耶稣告诉这些人怎么说的？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看。那上面我们也提到过约拿，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讲呢，他们对约拿的事情非常熟悉啊。在开始的时候，那我们讲一啊，在前面我们讲过，先知约拿呢。被神差派的大鱼吞下去以后，在鱼腹当中待了3天3夜，后来被吐到了岸上啊。那么先知约拿呢，在鱼腹中3天，就等于死了3天啊。3天以后又活过来了。那主耶稣告诉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人子也是一样，也会在地里面3日3夜在地里面。所以当主耶稣这样说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们非常清楚耶稣在说什么，他在讲自己。我死了以后3天会复活的，所以他们在马太福音27章这里会这样对比拉多讲话啊。耶稣曾经对他们说过，那非常有趣的，那文士跟法利赛人呢，或者祭司长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耶稣会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他也不相信他以前所传讲的，但是呢，他们把耶稣的话贴到心里去了。还当一回事儿，他们担心耶稣的门徒呢会造假，为了防止出现任何的差错，他们去找比拉多来请他来帮忙，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能力。那从对主耶稣说的他会复活这件事儿的反应来看，门徒的反应跟那个法利赛尔文就是祭司长的反应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呢，或者文士呢，他们做的要比门徒们好。怎么这样说呢？因为耶稣在前面有几次告诉门徒们，他会被钉死，3天会从死里复活。当时门徒们怎么反应的？没什么反应，对不对？他们根本就没当一回事，根本就不相信，没有听到心里面去。那当耶稣，假如说他们听到心里去了，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就不至于到处就逃跑了，对不对？假如他们听到心里去了以后，他们相信耶稣会复活的话，当他被钉死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躲起来了，就不会藏在别的地方去了。那么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文士呢，虽然他们不相信耶稣会复活，但是呢，他们把耶稣的话进而听到心里面去了。那么关于耶稣是在第几天复活的事情，我们稍微解释一下。那在马太福音这里第27章第63节这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说，他对比拉多说，耶稣会在3日以后复活。那主耶稣呢，在讲约拿的神迹的时候，他说他会在地里头3日3夜，言下之意的话，他3日3夜之后复活。但他好几次对门徒讲话的时候，都说他会在第三日从死里复活。那主耶稣复活是在第三日复活呢，是3天以后复活呢，还是3天3夜以后复活呢？我想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那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呢，一天常常不是说是24小时，换句话说，几个小时就可以被看成一天。实际上呢，在我们的时间观念里面也是类似的，比如说我们到海边去3天，等我们那样说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去海边去3天3夜。去72个小时，对不对？我们很可能是礼拜五下午去，礼拜天下午回来。我们说我们去海边去了3天， 那同样，在圣经里面说，耶稣在第三天复活或3日以后复活，意思都是一样的啊，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那回到马太福音27章这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一起去找比拉多啊，他们要求什么？他们要求派人去把守耶稣的坟墓。不仅如此，他说要看守到第三天，这样呢，免得耶稣的门徒呢来把耶稣的尸体给偷去了啊，去到处说耶稣复活了。那从法利赛人、从祭司长他们家人啊，对比拉多说的来看，还是同样的，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对不对？他们就根本不相信耶稣会复活的。他们不仅不相信，他们还要用自己的办法啊，要禁止什么门徒们去传扬耶稣复活的消息。比拉多如何回应啊这些人的？马太福音27章的第65和66节，比拉多说：“你们有开球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开球的兵同去，封了石头，把坟墓把守妥当。那比拉多就答应了这个祭司长，这是法利赛人的要求，让他们带一些兵丁去开守坟墓。那开守的人呢，把那个坟墓用石头上贴上了封条。我们知道，一旦上了封条，没有人可以动的啊，除了有巡抚的命令，没有人可以动这个啊坟墓。不仅如此呢，那比拉多是告诉这个宗教领袖们干什么？尽他们所能把那个坟墓呢把守妥当，当然是让罗马兵丁去把守妥当。这是讲了两次要把坟墓把守妥当。什么叫把守妥当？就是尽所能把那个坟墓门口要完全保护出来，保护起来，对不对？要让耶稣的身体呢万无一失。但是他们能够把守得住吗？他们能看得住吗？我们下一个礼拜会讲啊，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从祭司长和文士，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悖逆啊，他们的敌对到了什么程度？想看以色列宗教领袖们和罗马兵丁他们所做的事情，证明什么？他们所做的证明什么？他们所做的只证明一件事，耶稣的确复活了，因为后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他们把坟墓拔走的严严实实，非常稳妥。但是呢，三天以后，耶稣还是消失了。所以罗马兵丁他们啊，在这严守的坟墓，人是不可以靠近的，人没法靠近，更不用说是门徒会来偷耶稣的身体。他们有那个胆量吗？刚才讲他们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对不对？不知道逃哪儿去了。再说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耶稣会从死里复活，他们既而不相信，他们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说神啊，我们的神非常奇妙啊，非常奇妙。宗教领袖们和这些兵丁们，他们想用他们的聪明智慧达到他们的目的，但是神反过来用他们，恰恰让他们证实了，让他们证实了耶稣是的确是复活了。所以我们的神呢是掌握一切的神，一切的事情都在他的手中，一切的事情都被他所用。所以这样让我想起在啊罗马书一节经文，罗马书第8章28节，很多人都会背那些经文。我们晓得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什么？爱神，爱他旨意被照的人。什么叫万事相互效力？一切的事情呢，都是被神使用，啊，神让所有的事情呢在一起工作，去完成他的旨意，达到他的目的。那这里啊有个目的，什么目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是爱神的人？爱神的人是什么人？什么人？这里有一个解释，说什么？爱他自己被照的人，那一是一切认识和信靠主的人，是神家里的人。所以神家里的人是被神呼召的啊。所以神是主动的一方，他让耶稣呢来呼召，来寻找那些失丧的人，寻找那些迷失的羊。问题是，当我们被呼召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是否愿意来到他面前来接受他的恩典？就刚才讲了一些啊，这样的呼召呢，也临到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临到那些祭司长，但是呢，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什么？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不愿意相信，他们不但自己不愿意相信，不愿意相信耶稣会复活，他们还想办法阻拦别人不要去相信。那这段话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对你有什么提醒？是神记得啊，那神记得耶稣被埋葬的过程，来彰显他的慈爱，他的信实。那主耶稣被埋葬的过程呢，是应验了啊旧约圣经的预言。那神也借着 于是的坟墓来成就他的旨意，同时也记得这悖逆神的这些法律、这祭司长啊，这啊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们来成就他的救赎的计划。所以，耶稣呢是在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死呢，我们就不需要死了，因为什么？他的埋葬也是为了我们，没有他的埋葬，也就是不会有他的复活，我们也就没有将来的盼望。说主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每个人啊，让我们可以恢复跟神的关系啊，可以来到他面前，重新跟他啊变得和睦。所以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说在领受主的圣餐以前呢，我们先在神面前安静一会儿，安静一会儿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就是感谢您，感谢您。你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我们的罪。他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死，你的义被成就了，成全了，我们就被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切的罪债都被彻底赦免，被一笔勾上勾销了。耶稣也为我们埋葬。因为他的埋葬会有复活，让我们就是也有这样的盼望。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给我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感受到你让耶稣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大，何等的高。求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就是能够。明白你我们所做的，让我们也知道如何来回应。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